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听师父话跟师父回家；二、一名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听师父话跟师父回家。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个没有文化不识字儿，快往70岁奔的人，得了大法后由不识字到识字儿，由不会写字到会写字。得法前我是一个多种病魔缠身的人，主要是心脏病、关节炎、头痛、骨质增生等，家里的钱主要都用在吃药上。得法后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变得一身轻，我从心里感谢慈悲的师父救度之恩。今天把我修炼的事儿讲出来跟同修交流，再一次感谢师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看护，感谢同修的帮助。第一，学大法有福报。我是1998年开始先练功后得法的，法度有缘人，我是自愿想得法，所以得法很神奇。邻居家老太太由于常人心重，得了法不学了，就把书给我老伴儿。老伴儿当时怕心重，说不要。我虽然不识字儿，可一看是大法宝书，我高兴地拍着胸脯说，我要我要，这书就是我的了。我捧着转法轮，心里那个高兴啊。一次去女儿家串门，看到学法小组一起学法，我也参加了。我说不识字儿，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全都不识字儿的学员的学法小组里，听别人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念，我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学。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字儿还没认全，迫害就开始了。我失去了学法的环境，就在家里学，虽然不认识的字多，看书有困难，可我就是喜欢学大法。我学大法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嘴里往外蹦，不认识的字儿就问家里人，时间长了家人都有点烦了，那我也不管，不会就问。我认字读法很神奇，当我把不认识的字念错了，这个字一下就倒过去了，好像告诉我念错了，字不高兴了。我天天念，有时也让老伴儿给念，他念法更神奇。他患有白内障，眼神不好，书上的字就一个个放大到拳头大小，有时放大到书本大小。我学法是从开始的每天只能几个字，到能念下一行字，再到几行字，再到半篇字，硬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点一点把转法轮书上的字认全了，现在每天能学两讲。我得法不长时间，考验就来了。那是我伺候儿媳妇月子的时候，烧了一壶开水，不小心一壶水全洒在我的双腿上。当时老伴说烫坏了吧，我正念一出说没事儿，果真没事儿，连皮肤都不红。还有一次老伴晚上行动不方便，一不小心啪一下头撞在门上，把门上的玻璃撞得粉碎。我马上说有师父保护你没事儿，果真一点事儿没有，不但没出血，连个小口都没有。我收拾碎玻璃时一看，那都是一个个锋利的玻璃碴子。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儿回以前住过的地方，他没注意一下掉进了下水道的马葫芦里，1米8的大个子，又是一点没伤着，真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呀。一次次的关难都是有惊无险， 我知道是师父给我们挡着，是师父在保护，我从心里感谢师父。二，过好心性关。我原来是个脾气不好的人，点火就着，生气了还爱骂人。得法后我改掉了这些坏习惯，听师父的话，做好人，能守住心性了，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能是师父考验我，看我改没改爱骂人的习惯。一次儿子开车不小心碰了邻居家的车，其实没碰坏什么，可邻居不干了，一大早就来我家骂人，一天骂三次。我忍着，嘱咐自己是练功人，要骂不还口，一定要守住心性。我一直没还口，邻居看我也不还口，过两天也就没事了，这一关就过去了。2008年协党办奥运期间，我把明慧周刊送给一位同修看，第二天不知什么原因，同修被戴着手铐来到我家，指着我说是他给的资料。我没有怨恨同修，一个恶警气势汹汹地开口就问李洪志好不好，我说好。他问我明慧网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你说明慧网是干什么的，他说不跟你说，说也说不明白。我牢记师父的话，就是不配合他们，没办法，他们走了。我知道做事有漏了。到了过年期间，派出所又来人干扰，让交2000块钱的押金，意思怕我们去北京。我当时没做好，把钱交给他们了。后来悟到这事儿做得不对，是有漏，这不配合邪恶了吗？这关没过好，很后悔。我决定去把钱要回来，结果他们把钱还了。还有一次病业，那真是生死考验，磨难很大。2005年春，不知怎么的，我的双腿站不起来了，两条腿都不会动了，家里活也干不了了，孩子老伴都害怕了，逼着我上医院。我坚决不去，家里人一看劝不动，没办法把我姐姐找来劝我，我还是不听。我心里坚信大法，修炼人没有病，我告诉他我没事儿，一定会好。他一看也劝不动就走了。同修知道这事儿后提醒我发正念，否定迫害，向内找。我开始整天发正念，清除邪魔干扰。我是大法弟子，谁迫害谁有罪。我还求师父加持。磨难持续了2个月，我的双腿又能站起来了，太神奇了。这是师父保护了我，使我冲破了魔的干扰，真是人神一念之分。我能站起来时，走路像刚学步的孩子，一步一步地挪。几天以后，一点一点也能走稳了。我开始能做轻微的家务活了。一次我去田地里找儿媳妇回家吃饭，要横过火车道，不知怎么的一个跟头把我摔在碎石上，窝在那里。我心里喊师父我没事儿。我慢慢站起来看看自己，连点皮外伤都没有，我眼泪都出来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几个月后两条腿就跟好人一样了。一次次的关难，我都是师父给保护着，都是有惊无险。这些事儿太多了，不一一说了。过心性关，有的过得好，有的过得不好，我就是磕磕绊绊走过来的。总结教训，就是要多学法，在法上提高，下次走好，下次过好。第三，发好正念才能走正。面临邪恶迫害时，要坚持发好正念，学好法才能走正。2008年初，当恶警突然闯入我家时，我没有怕心，无论他们怎么翻腾，我就是不配合邪恶，就是坐那儿不停地发正念。当恶警让我去派出所时，我坚定地说不去。恶警又说不去抬去，我说抬不动，那就拽去。 我又坚定地说，拽不动。他们开始给我家人施加压力，让家人劝我，只要说不练了，签个字儿就没事了。我说，我就是要练，就是不去，他们骗人，去了就回不来了。不管家人怎么逼，我就是不听，就这样僵持了很长时间。家里人恶警一起逼我，压力太大了。恶警一看我怎么也不动，就去找村委会村民调查我。全村的人我几乎都给他们三退了，他们都说我挺好的。恶警没办法，只好灰溜溜的走了。当天晚上，在我似睡非睡时，看到了从我家院子里往大道上有一米深的黑红色液体流淌。这时看到一个长者，他告诉我，看到了吧，这就是你发正念解体的邪恶残渣。这件事让我坚信发正念的巨大作用，同时点悟我遇到难时一定要发正念，运用好师父给弟子保护自己的神通法力。第二天派出所的那两个人又来了，还是让我跟他们走，我还是不去，就是坚决不配合他们。我就坐那儿发正念，不一会儿公安局也来了很多人，真像天塌了似的。我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发正念解体迫害。我打出一念，让那个最凶恶的警察念法轮大法好，结果他真的站起来围着我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我不如死了好。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都愣愣地看着他。我感到了正念的威力，我绝不配合他们，他们写什么我就是不签字。他们又是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两天，那两个恶警又来了。我当时正念十足地对他们说，是我没做好，让邪恶钻了空子，你们又来了。他们说再不来了。受迫害那几天，我每天就是坚持学法。那段时间邪恶监视我，每到晚上我家附近就有警车守着，恶警准备只要我一出去就绑架我。我就一直发正念，一天有五辆警车在外守着。我发正念觉得有一辆警车掉到沟里了，我跟家人说了，家人出去一看，果然一辆警车掉沟里了。在师父的点悟下，我改变了讲真相的方法。恶警晚上来，我就白天出去做，走街串巷，面对面发神韵光碟和真相小册子，劝三退。我晚上在家学法发正念，邪恶没招。这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到了2008年下半年，一天恶警又来干扰。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听到敲门我给开了门。恶警让我在一张空白纸上按手印儿，我没有认真想就按了。突然我觉得不对劲儿，怎么一下子糊涂了听邪恶的呢？我就开始拒绝签字，不能错下去啊，这也是漏。这次关没过好，我从心里觉得对不起师父。做错了就一定要重新做好，我要弥补这次过失。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有计划的到公安局、派出所、政府、看守所附近去近距离发正念。我悟到，在这些迫害大法的恶党机构空间里，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也一定集中，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恶人迫害大法。我要近距离发正念，铲除他们。从那天开始，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冬天夏天，我都坚持去发正念。365天，天天坚持。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正确地对待发正念的话，平时正念很足，很快就能把整个世间的邪灵全部解体。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明白了，都能认真做到正念十足，一天就解决问题。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承担的范围之内不好的因素都解体了，那全世界不都变了吗？真是这样子。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我发现正念的威力太大了，邪恶怕呀，真的害怕大法弟子的正念。一次我面对派出所大门发正念，警车跑不起来，一蹦一蹦的向人迈步。还一次去看守所发正念，从大门出来了一个警察，他走到我跟前撒腿就跑，回来时还是走到我跟前就跑，不敢看我。 四，正念正行多救人。我发完正念就去讲真相，劝三退，走街串巷，天天去救人，每天至少能劝退3到5人，一周多时能劝退60多人，少时能有40多人。我大多数是在市场讲真相，劝三退，那里流动人多，大多数是外地人，有北京的、上海的，各地都有。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去救人，多救人，我要兑现史前的誓约。在救人过程中，我体会到用一颗纯真救人的心讲，就能够劝退。当心里一犹豫，效果就不好。讲真相过程中，有苦，有感动，有听的，有不听的，有一讲就退的，也有要恶意举报的。其实，遇到要举报的，就是要我们修去怕心。当这个怕心一露头时，我就发出一念，让这个怕心灭掉。我不怕，怕的不是我。我有师父看着，有师父管着，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这样心里就稳了。我现在真的没有了怕，讲真相劝三退都是坦坦荡荡堂堂正正的。一次我在给一个女士讲真相时，一个男的凑过来听，问我，你是法轮功吧？我是警察。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我说，警察也是人，我也要救你。他说，你走吧。就这样过去了。听我讲真相的人多了，走在街上再看到他们时，有的就高兴地告诉我，他念法轮大法好，家里可顺了，庄稼长得也好，那个高兴啊。明白真相的人还互相告诉说，我能够办三退。一次遇到一个年轻人，他来到我跟前拽着我说，快给我退队吧。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常人都在主动找真相了。我讲真相劝三退，面对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几乎是讲一个退一个。我不挑地方，只要有机会就做。在我老伴有病住院的时候，我把名利情看淡了，不向儿女要一分钱，不耽误儿女的时间，全都我一个人承担。我一边护理老伴，一边找机会给同一病房住院的患者以及患者的家人讲真相劝三退，几乎听了真相的都退了。一次给一位80多岁某单位退休的工会主席劝退了，我不仅劝外面人三退，我家的亲人亲属几乎都退了。走出来讲真相就像云游一样得吃苦。我悟到转法轮中师父讲辟谷的法理，如果不走出来，蹲在家里修，跟就在洞里修炼，修炼不出来就得死里头一样。不知道悟得对不对，我觉得讲真相并不难，人家能做的我也能做，只要想做，师父一定会把有缘人领到你面前。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腿张张嘴。由于自己没文化，有时候还没悟到，可是同修的一句话就能提醒我，那正是我没悟到的法理或没悟到的事儿。在这里我也很感谢同修的帮助，我们是一个整体，修炼不易呀。师父度我这个没文化的人更不易呀，跟做得好的同修比我还差得很远。在师父的看护下，我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写出一点体会跟同修交流，共同提高，要感谢师父的太多太多了。没有别的可以报答师父，唯有精进再精进。何时谢谢。
下面请听山东省大法小弟子的交流稿，一名大法小弟子的修炼故事。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16岁的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小弟子。借此明慧网第7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之际，把修炼路上的点滴体会和修炼故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喜得大法，正面对待消病业。听妈妈说，我2岁的时候，爸妈就修炼法轮大法了。随后家中的亲人们大部分入道得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很自然地成了一名法轮大法小弟子。有一次我发高烧，咳嗽得厉害，妈妈那时的心态还不稳，要给我喝药，我哭闹着不喝。妈妈说，大法弟子才不用喝，你是不是大法小弟子？我大声说，我是。妈妈还是像做实验似的硬给我灌了药，还说如果喝下药好了就不是大法小弟子，不管用就是师父管你。结果灌了好几次也没管用，不灌药反而很快就好了。5岁那年，我出现了严重的尿路感染症，一会儿尿几滴，一会儿尿几滴，非常难受。舅舅知道后抱着我去打针，我哭闹着坚决不打，舅舅又把医生带到家打，我趁机溜跑了。舅舅最后没办法，就买回了药和果冻，把药放在了果冻里面让我吃，我发现后给扔掉了。因为我和爸妈都坚信师父在给我消业，40多天后终于好了。师父这次给我消了一次大业。我在小时候消了几次大业后就很少消业了，偶尔消业也是在星期天或晚上，从来没有耽误过上学。更神奇的是，从幼儿园到现在，不管学校里统一打什么预防针或疫苗，我从来没有打过。有一次幼儿园统一打疫苗，轮到我的时候，医生阿姨对我说，你没病不用打。上2年级的时候，学校统一打腮腺炎预防针，让每人交18元。排队的时候，老师突然把我叫出去，你不用打针了，也不用交钱了。还有几次也都神奇地绕过去了。其实每次打针前，我都在心里对师父说，我是大法小弟子，没有病不打针。我知道每次都是师父在帮我。二，学法练功修心性。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听大人们读法，听爸爸妈妈和同修背论语，我也很想背，妈妈就一句一句地教我，不长时间就背会了。现在我还记得论语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是妈妈和同修阿姨带我去挂大法真相条幅的回来路上教我的。师父的红音二发表后，我很快就背熟了，连红音也背下来了。师父每次发表短篇新经文，爸爸妈妈就说比赛背，看谁先背会，每次都是我先背完。现在想来，爸妈是为了让我学好法，真是用心良苦。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学会了5套功法，爸爸妈妈练功的时候，我都跟着一起练，抱轮打坐也一块练完，从不打折扣。记得有一次学校放假，我去姥姥家住了10多天，在姥姥家只练动功，回家后和妈妈一块打坐，1个小时的练功音乐才过了一半多，腿就很疼了。又过了一会儿，疼得我直掉眼泪，妈妈示意我先把腿拿下来。我一边流泪一边想师父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最后坚持练完。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骑自行车回家，突然一辆摩托车从后边把我撞到，被撞出去趴在地上，双手摔得很痛，心想我是大法弟子没事儿，很快爬起来了，看了看自己连皮都没破。那人一脸害怕的样子，他扶着我说，我和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吧。我说不用去，你走吧。那人见我这样，快速骑上摩托就走了。过后很后悔，我没告诉他自己是大法弟子才这样做的。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说不定他撞我这一下是让我救他呢。可我既没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去证实法，也没有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觉得自己做的真是太差劲了。面对邪恶的迫害，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后， 爸爸妈妈曾四次被非法抓捕关押迫害，并都失去了工作。又想起了那疯狂可怕的日子，恶警坏人们那疯狂的砸门声、叫嚷声，每一次爸爸妈妈被抓捕绑架的情景，以及我每次大声的喊叫却又无助的镜头，那黑暗的阴影从八岁那年像在心中扎了根一样。自从爸爸妈妈遭受迫害后，亲人们都在骂父母，他们都怕受牵连，有的声明和我家断绝了关系。在爸爸妈妈遭受迫害的日子里，没有人敢收留我，只有一位修炼的亲戚每次收留我。但不管别人怎么对待爸妈和我，我都坚信师父，坚信法，也相信自己有最好的爸爸妈妈。有一年，由于受同修的牵连，邪恶们疯狂地到处抓捕爸爸妈妈，恶警们还找到了我所在的学校，为了抓捕父母跟踪我。校长是一个很正义的人，他给恶警们提出了条件，绝对不能与我直接对话。他还托人捎信给我的亲戚，让爸爸妈妈注意安全。每次放学，恶警们就远远地跟在后面，就连我到同学们家，他们也跟踪。那时我很想爸爸妈妈，每天都在盼望他们突然有一天来看我。大冬天里，我有好几次独自跑到村头的小路边，遥望着爸爸妈妈所住的地方。我怕有恶警跟踪，不敢去找他们，每次回家都先擦干眼泪，装作没事。在学校，有两个老师知道我家情况后，有些歧视我。有一次，我把数学作业忘家里了，老师就让我到外边罚站。开始讲课了，还不让进教室，我就大声说：“老师，我要听课。”他还不让我进去，我就往教室里走，他就往外拽我。我使劲抓住门框，他拽了好大一会儿也没拽动，我径直回到座位上。那时我想，邪恶们要迫害爸爸妈妈，谁也甭想迫害我。那时我年龄很小，可我的劲儿那么大，肯定又是师父在帮我呢。过后那两个老师碰到我的亲戚，说了一些我的坏话，还说我这孩子完了。可到期末考试，我的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这两个老师又找到亲戚说，孩子考得很好，那次说的话太过分了，很不好意思。邪恶对爸爸妈妈的抓捕还没有停止，三天两头开车到亲戚家周围转悠，亲戚压力很大，学法练功很松懈，我也长期跟不上学法练功，最后被妈妈接走，一起流离失所了。我们所租住的房子是一个资料点，这里还住着一家三口同修，其中有一个五岁的小弟弟。资料点有两台机器，主要由爸爸负责印刷资料，我和同修小弟弟负责把小册子页数顺着排好，妈妈和同修阿姨负责检查和装订。别看小同修年龄小，可他一点不出错。为了维持生活和交房租，资料点的活儿不太忙时，妈妈和同修阿姨便开着出租三轮车出去拉客，他俩一人开车，一人给顾客讲真相。如果大人们都很忙，就把我和小弟弟锁在家里，我就教他背红一二。小弟弟很聪明，没多长时间就把大部分诗都能背下来了。有时趁妈妈阿姨做饭的时候，我就拿上一摞资料放在衣服里，领着小弟弟到各楼道里发。我们是小孩，没有人注意，但我们也很注意安全。这样大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有一个临时的同修阿姨见我这么小就不上学了，很伤心，她决定带我到她的城市上学。爸爸妈妈就找到那位正义校长给我办了转学手续。这位阿姨独身带着一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孩，他也因修炼大法曾多次遭邪恶迫害并失去了工作。在阿姨家，晚上写完作业，他就带着我俩一块学法练功发正念，还经常带我俩出去发资料。那时我就觉得同修阿姨太伟大，当时很想叫她一声妈妈。住了几个月后，资料点由于有了安全隐患，加上爸妈深知同修阿姨带着两个孩子的艰难，经与同修商量，把资料点转移到了邻市，这样也能同时照顾我了。学校放假了，爸爸妈妈带我回家，被恶人跟踪，来了一群恶警包围了我家，爸爸妈妈迅速躲了起来。恶警们闯了进来，见我一个小孩在家，他们就到处找，到处翻。 其实爸爸妈妈就在屋里，他们没找到，就一再追问恐吓我。我一点也不害怕，对跑到身边的一只小狗说，小狗小狗要听话，和我一起等爸爸妈妈回来。恶警们还真的相信了我爸爸妈妈没在家。几个恶警跑出去到邻居家找，可跟踪的那个人说一直跟着他们没出门。我镇定自若地应付了他们很长时间，最后爸爸由于心态不稳被发现了，任凭爸爸妈妈怎么不配合，恶警们还是强行给他们戴上了手铐，推进了警车。有一个恶警还气急败坏地使劲倒了我一拳，打得我倒退了好几步，差点摔倒。可我不怕他们，便喊叫着往外跑，把着关有妈妈的警车门，使劲地打着车窗，不让他们开走。恶警们见走不了了，就下车把我的手硬掰开，把我拉到一边，迅速钻到车里，猖狂逃跑了。后来听说邪恶们因抓到爸爸妈妈还放了鞭炮，这一次爸爸妈妈都遭受了残酷的迫害。邪恶们采用多种办法折磨爸爸，用脚踢、打耳光、烟头烫、扒光衣服、反铐双手、把双脚捆在一起扔到水泥地面上泼水，长时间用电棍电击。十几个小时的酷刑折磨使爸爸浑身是伤，惨不忍睹，妈妈也被恶警们拳打脚踢打昏过去。虽然爸爸妈妈遭受迫害严重，但资料点未受任何损失，一个同修也没有受牵连。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一个多月后爸爸妈妈终于回家了。回来时爸爸身上的伤口还没愈合。经过这次磨难，我们全家都没有被邪恶的迫害吓倒，很快我们就融入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去了。四，运用神通证实法。几年前深秋的一个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去贴真相标语，突然不知从哪儿钻出四个恶警挡住了我们，强行把我们带到派出所。睡觉的时候让我们三口挤在一张小床上，屋里四个人看着我们。夜深了，他们四人要睡觉了，一个很饿的警察拖了一张床顶在门上躺在上面，有一个善心的警察给了我一件大夹克上衣。我们一家三人谁也睡不着，我想起了师父的经文，什么是功能，就对着他们发正念定住他们。我对爸妈说，我们回家吧，我把他们定住了。可爸爸还是不敢开那张顶在门上的床。爸爸突然像想起了什么，轻轻走到一个警察床边，从他身边的衣服里摸出了一块手机，打了两个电话，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两个亲戚。这时四个人一点动静也没有，妈妈又给同修打了一个电话，让同修翻墙翻窗到我家把大法书和一个大箱子拿走。打完后妈妈又把所打的号码消了，放回了原处，整个过程非常顺利。这时听到爸爸妈妈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等到第二天邪恶们去抄家的时候，要作为迫害爸爸妈妈的证据都没有找到，家中还有一包大法书，邪恶们也没发现。后来听妈妈说，那大箱子里面装有3000多份大法真相标语，是同修刚送去的，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场不堪设想的损失避免了，但邪恶们还是关押迫害了爸爸妈妈一个月。我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要全体小学生集体入少先队，让全体中学生给戴红领巾，还挂了一行大红纸标语。仪式一开始先升国旗奏国歌，我就站那儿不停地发正念，让旗升不上去，让歌放不出声来。结果旗还没升上去，绳子就断了，国歌也乌拉乌拉放不出声来。我又发正念铲除邪恶标语，校长的话刚讲了一会儿，就来了一阵风把标语刮没了。还有一次发正念，妈妈说这次铲除市公安局破坏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一立掌的时候，我看到妈妈身体放着紫光，从身上飞出了一个放光的紫光团，爸爸身上飞出一个绿光团，我身上飞出了一个红光团。飞出之后，三个光团合成了一个很大的光团，直奔一个方向飞去。我那时不知公安局在哪里， 发完正念后，爸爸说，光团飞去的地方正是市公安局的办公大楼。通过这次发正念，更加坚信师父的法，不管看见看不见，只要我们动真念，都是威力强大的。五，坚定正念，始终不交队费。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让全班每人交一元队费，我心想，我是大法小弟子，已经退队，不能交。我找到老师说，老师，我不是少先队员，我已经退了，钱我不交了。老师问我在哪退的，我说在网上退的，爸爸妈妈也退了。老师听后没说话，我的钱也没交。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爸爸妈妈，妈妈说我不理智，爸爸则表扬我做得好。其实这位老师很善良，在父母遭受迫害的一段日子里没人接我，我家离学校较远，他经常顺路用车子捎我回家。后来这位老师的全家都散退了。五年级时我转了学，这所学校是市里的重点实验学校，学生进校必须戴红领巾，否则给班级个人扣分。从大门口到教室，有老师学生检查红领巾，好几道关。我心想，我是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再戴红领巾。于是每天上学一到校门口就发正念，谁也查不到我，结果真的谁也查不到。只有两次忘了发正念被查到，被扣了分，老师也没说我。有一天老师让每人交一元队费，四年级那时候我还单纯，可这次心里有点怕，开不了口对老师说，以致学员们认为我没带钱，替我交了一元钱。放学回家告诉了妈妈，妈妈写了一封信让我捎给了老师。记得信上有这样几句话，我们全家几代人都遭受过这个组织的迫害，我们都不喜欢他，所以也不会加入他，信仰自由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第二天开家长座谈会，妈妈主动找到班主任老师，问老师看过信没有。老师非常和悦地说，我很理解你们，以后有事尽管找我，孩子的一元钱回去退给他。从那以后，我就堂堂正正的再也不怕学校查红领巾扣分了。六年级的时候又要收队费了，老师换了，这次我不害怕了，可怎么向老师说呢？我突然想起了妈妈那封信中的内容，便跑到办公室当着好几个老师的面对班主任说，老师，我不是少先队员，不交队费，因为我们全家几代人都遭受过这个组织的迫害，老祖父一手创办的学校被没收了，田地也被抢分了，我们都不愿意加入他，被他牵连，这是个原则性问题，请老师谅解。我平时很文静，从不大声说话，可这次声音洪亮，一口气说完，当时自己都不相信我这么能说，老师们都静静地听着。班主任说，那你就不教吧。后来感觉自己变得非常高大。在此想和小同学们切磋的是，不在于交多少钱的问题，这是个心性问题，是否符合法的问题，绝不能给邪恶增加一丝一毫的能量。初中入团的时候，我的心已经很稳了，直接找到团支书和班主任说明了不加入的理由。生活中有的大同修有怕心，给孩子把钱交上，有的让孩子加入了再退出来，作为大法弟子这样做不符合大法，也是在为自己的怕心找借口。小同修们，我们是师父的小弟子，怕什么？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遇到任何事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做了，一切由师父在管，师父只看我们的心，只要我们多学法，多发正念，怕心就少，就少做错事。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未来人的参照，而且我们还要对自己明知故犯的行为负责啊。六，学会了向内找。我平时学习很认真，在班里不管学习或其他方面都是好学生，可是一到考试成绩就不太理想。妈妈让我找原因，我找不到。九年级的时候作业非常多，我熬夜也得完成，学法练功被排在周末，时间全部用到了学习上。依据我平时的考试， 考上市重点高中是没有问题的。中考时自我感觉答卷顺利，可成绩下来自己简直不敢相信，平时最强的两科却考砸了，结果没被第一批录取，被第二批录取，但要交上一笔钱。爸爸妈妈遭受迫害后家庭经济不好，我知道这些钱是用来救助众生的，这不浪费了吗？我很难过也很内疚，开始冷静下来向内找，不管大考小考，每次总是在临考试前努力的学法练功，平时比较松懈，这不是想利用大法考出好成绩的心吗？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执着心呐！还有每次考完试都怕有人问我考了多少名，怕回姥姥家奶奶家，怕他们问，因为亲戚朋友邻居们都知道我们全家学大法，怕考不好不能正面证实大法。我带着这么多怕丢面子的心，求名的心，怎么能考出好成绩证实法呢？通过这件事，爸爸妈妈也都深挖执着，找到了怕我考不上有丢面子的心。找到这些执着后，结果交上三年的学费有一些神奇的变故，我被免除了大部分学费，这样实际交的学费比第一批录取的还少。通过这件事，我学会了真正向内找。十多年来，我一直跟着爸爸妈妈同修们出去发真相救众生，面对面讲真相做得很差，只劝退了很熟悉要好的女同学，也曾领爸爸妈妈到过一位老师家讲真相，可我也是认为那位老师是好才去的。向内找，自己还有怕心分别心，怕讲了同学不退，怕不明真相的同学不但不退还到处说我。学了师父的再精进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深感离师父要求差得太远，这样讲真相什么时候才能救下足够的众生，完成我们的使命啊？我现在上高中，虽然课业很多，但再忙我也分清主次，知识再多学习再好也不过是个常人，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负有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是学生，认真学习了，一切随其自然。现在周围的几个以前很精进的小同修现在都不太精进了，有的几乎不学法了，还染上了社会上的一些恶习，我觉得与家中的大同修有直接关系。很庆幸自己有一位非常严格的妈妈，才没有落下太多。希望同修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千万不要放弃家中的小同修，他们千万年的等待轮回不就是要跟你结缘修大法吗？他们为了得法，不知在尘世中轮回了多少世，吃了多少苦。就我自己而言，师父让我知道的就有七世的轮回转生，尝遍了酸甜苦辣，吃尽了人间苦，如果带不好他们，怎么对得起他们呢？又怎么对得起慈悲的师父？因为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现在我晚上10点多回家，练一二套功法，中午放学利用休息时间学法，如果实在没空，晚上睡觉前就背红吟或一至二遍论语。我一定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再忙也不能忽视学法，要以法为师，持之以恒的坚定的走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和部分修炼故事，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